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能够再有机会同大家嚟到分享讲解神嘅话语，因为圣经系神所默示嘅。以保罗嘅字眼，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嘅。叫属神嘅人，即系我哋咧，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嘅善事，将神嘅恩典去到传递。在这个世代当中，当我们思想的时候，观察的时候，不论是疫情的冲击，社会的变化，世界的局势，剑拔弩张，对于我们的生活，身体健康，心灵都会有些冲击。在这些时间，我们更加需要依靠神，更加需要圣经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藉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和学校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去跟随脚中行。今日所宣讲的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的经文是一段很出名的经文，可能弟兄姊妹不知道听过，有些可能识背。二章五节耳熟能详了，就是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在当中介绍六到十一节的初期教会的诗歌。诗歌上半段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他怎样谦卑，怎样信服神的旨意，下半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被父神高举。究竟保罗怎样用这首诗歌去到教导当日的腓立比的信徒呢？对于今时今日的我们来讲有什么提醒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是手写的书信，我们一起来诵读，预备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让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的天父，好感谢你，你赐下圣经给我们，藉着使徒保罗的手写下这封书信，鼓励教导当日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也都是教导鼓励今日的我们。天父，愿意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进入你的真理当中。天父，愿意你明得荣耀，我们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首先我们明白这段的经文究竟讲什么先。在第五节那里，我们耳熟能详的金句，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怎样为之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当中的意义呢？或者在香港的环境，可能有朋友是天主教徒的，或者有侄子读着天主教的名校的，或许你都见过一个耶稣像，心画到出来的是最发光的这样。天主教就是会向耶稣的心作敬礼的，咁当然基督教尤其是我哋浸信中咧，就唔会咁样去到表达我哋嘅信仰。呢段经文里边讲到以基督嘅心为心系咩嘅意思咧？其实呢个心字啊，系原文当中同第二节今日冇读到嘅，就系、是、意念相同嘅意念咧系一样。嗰次嘅经文有一样嘅心思，有一样嘅意念，都系意念同一个字。即系第五节呢度咧，可以直译为系你们要以基督嘅意念作为你哋嘅意念。当中的重要性就是为到之前一至四节的经文呢立一个榜样和标准。弟兄姊妹，你要同心合意，有同样的意念，这样同一样意念不一定 是做一些好的事情的嘛，是这样。但是要什么来做标准，什么来做榜样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了。上个月荣基传道跟我们讲解教会弟兄姊妹怎样作为一个谦卑的同行者呢，信徒自发的爱心安慰发自爱心，发自内心的爱心安慰弟兄姊妹在灵里面的那种的分享团契，怎样要摒弃那些自私自利结党的态度等等，这些道理呢保罗就讲了教了。但有没有这些例子的人物可以参考呢？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六至十一节那里，保罗用一首的诗来向弟兄姊妹表达基督怎样表现出他的谦卑。在第六至八节里面，我们首先看第六节， 那里提到他本有神的形象，指出就原本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是有神的形象的，是荣耀的，有大能力的，满有尊贵威严的这个形象。也当中用到形象这个字也很独特的，全个新约圣经里面只是在这段第六第七节那里用过，第七节那里是讲到主耶稣他取了人的形象。样形象是什么呢？原文 morphe 是指到个形状外观。样以前读书的时候生物堂里面讲到譬如毛虫，它就是变成蝴蝶的，那不同的状态叫 metamorphosis， 是根据这个字根来讲的。虽然幼虫的时候就有它的形状，咁咧都去即系变成蝴蝶嗰阵时咧，有另外一个形象喎，系呢个嘅系双翼啦，有好多颜色啦，识飞啦咁样。但系佢系同一个昆虫嚟嘅。经文咧喺呢度第六节指到耶稣有神嘅形象嘅意思，佢本身就系神，而喺当中亦都系应有神嘅形象，各样光辉嘅形象，系为咗第七节嗰度描述主耶稣佢取了奴仆嘅形象咧，系当中做个铺排同埋关键。因为主耶稣基督系神。他是自有永有的，是三位一体真神里面第二个位格，是与圣父圣灵同尊同荣的。但经文继续提到主耶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这个字本身是指到抢夺、捉紧、抓紧不放的意思。有时在今时今日，假如我们在繁忙的时间是上学上工这样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很挤迫的。咁咧就喺財物啦、電話啦、女士嘅手袋咧，就好小心咁樣去攬住咁樣，就係嗰、這個嘅係強奪嘅其中嘅意思咧，方面意思咧，免得有小偷可乘機可乘。咁咧就，但係主耶穌咧，佢並冇對佢自己本身應有嘅呢個榮耀嘅形象捉住唔放。第七節嗰度講到反倒虛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為人嘅樣式。虛己嘅意思。就并不是指主耶稣放弃了他的神圣，没的，主耶稣仍然都是完全的神，但是却是自愿的成为取了奴仆的形象，放开他原有在天上宝座的荣耀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个就是我们时常讲到形容主耶稣的词语，道成肉身，意思就是这位太初的道，与神同在的道，成为了肉身，以奴仆的形象在地上的生活。讲到奴仆的形象，当我们想起主耶稣他降生为人的时候，他是不是出生在一些很富裕的地方，出生在皇宫呢？样并不是的。当时那些不是太认识神的东方博士以为是，所以就去到希律那里大大声很张扬地找希律王，哎，新生的王在哪里，我们一起去到敬拜他先。样不是的，主耶稣并不是在皇宫那里出世，而是在客店的马槽那里出世。圣诞诗歌都有唱啊，圆圆在马槽里，无枕也无床，又无枕头又无床。在一个马槽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动物的食物的槽啊，就是用来喂马啦、喂牛啦、喂其他的动物啦，这样。那各样的气味呢，可以联想到有一个污秽不堪的地方环境啦，甚至可以讲话是就算奴隶都不会在那里出世。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还未够。第八节那里讲到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怎样去过生活的。在他公开传道之前，主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受魔鬼的试探，他仍然是温和坚定咁样用圣经嘅话语去抵挡各样嘅试探，而主耶稣喺传道嘅过程当中，亦都系非常之频扑劳累嘅。佢虽然仍然系有创造业统御万物嘅能力，正如福音书里边记载佢治病啦、赶鬼啦、能够平静风浪啦，但系佢系却对想跟随佢嘅人话：狐狸有洞，天空嘅飞鸟有窝，但系人子佢自己咧，枕头嘅地方都冇。即是他是过着一个很简朴而且卑微的生活，意思是跟从他的人你都不要预料有稳定或者丰足的生活。主耶稣也有跟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去辩论圣经， 但是更加多的时候是记载他去到各城各乡，将天国的道理向贫穷人传讲，透过治病，透过赶鬼，让人能够明白神能力彰显的时候所得到释放的感受，与当时社会被排斥的罪人一起来吃饭等等，但将神的国度和福音带到最需要的地方和最需要的人那里。但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为爱世人的缘故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试想象一位创造万物的主宰，他成为了肉身，就是要成就父神在他差他来到世间的目的，就宣告神的拯救临到了，并且他自己主耶稣自己就是要承担世人的罪，藉着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成就救恩的那一位。主耶稣对于父神的计划他知道的，但是要信服神的心意旨意，承受真实的肉体苦痛和死亡，的确是要非常之全心的信服才得。圣经记载在最后的晚餐之后，主知道自己将要被卖了，跟门徒去客西马利园那里祷告，形容到自己我心里甚是忧伤，你在这里等我吧，这样向父神祈祷的时候也都讲到，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甚至到祭司长了，他们带很多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都跟门徒说，你以为我不能够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吗？但是假如这样的话，经上面所记的要发生的事情怎样应验呢？这样耶稣基督他知道自己要受苦，知道自己要受难。主耶稣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也都会经历感受到苦痛，心灵里面有恐惧，但是他仍然信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最羞耻的刑具十字架上面，要面对众人的目光，门徒的四散，甚至因为背负了世人的罪而承受和父神分离。这个是需要有全然信服的心智才可以做得出来。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虚己、谦卑、信服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在诗歌的后面九至十一节那里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高升，看到父神怎样赐予恢复回主耶稣基督他应有的荣耀尊荣。经文讲到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之名。主耶稣胜过死亡复活，这个我们是不单止需要纪念，大家放假都放了，是不是？但是复活的故事还未完的，虽然在假期之后刚刚疫情也都是缓和这样照常翻工翻学或者去大家的活动这样，但复活的故事是未完的。根据圣经的记载，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启示经文也都读到，就是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四十日之后呢，就在门徒聚集的见证之下呢，被接上天升天。假如以今年来计这个复活节那日之后第四十日呢，就是刚刚过了的5月26号星期四。而教会历史呢里面也都会将之后的主日，即是今个主日呢，作为纪念主耶稣升天的主日。咁所以大家开始明了点解尊崇诗歌甚至之前呢罪恶嘅时候都会谈关于主耶稣升天这个嘅尊崇诗歌，唱这个主耶稣基督作王啦，咁样咁启应经文啦，咁样跟住都系呢个唯一主题嘅呢，就系我哋希望继续讲喺圣经里面讲嘅主耶稣复活嘅故事，复活之后升天作王。甚至今日讲到嘅经文为什么又会提到主耶稣升天的呢？这个又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我在这里因为有时间也都讲一下一些见证希望弟兄姊妹都感受到，其实我们成浸家都是圣灵在当中的不断的来作工，因手去带领，并不是人这些巧妙的计划可以真的砌到出来的。今天这段经文呢，这个诗歌呢原本是两个礼拜前宣讲的， 咁咧，咁因為係 Rachel 到咧，佢就係喺進修嗰度咧，美國去美國進修咧個時間改咗，咁於是咧就係佢唔能夠宣講，咁於是咧係曹牧師就安排原本係四月份浸禮講道嘅方基人傳道啦，咁就因為浸禮取消咗啦，咁於是咧就佢在阿 Ray 啦咁樣，咁喺兩個禮拜前咧，咁係再之前咧準備咧阿King嘅經文咧，咁佢又有感動喎，咁想講一個嘅魯德記咁樣，咁於是咧。这段的经文就顺延到今天来到宣讲了。咁喺当中我自己都觉得好奇妙咁样，即係点样齐齐埋埋又即係咁啱嘅呢咁样。咁我哋睇到神嘅恩手奇妙嘅带领。佢讲返呢位升到至高嘅主耶稣基督。父神赐俾佢超乎万名之上嘅名呢，这个名字就係第十一节讲到嘅耶稣基督为主。弟兄姊妹，我哋要留意啦，可能我哋信咗主耶稣之后呢，每个礼拜翻崇拜，或者喺成长班里面查经，或者各样嘅活动咧，咁我哋都习惯咗称呼主耶稣基督。有时咧太习惯嘅时候咧，可能会唔记得咗，原来主耶稣基督呢个名字咧系大有能力嘅。喺第十节的经文嗰度讲到，叫一切在天上嘅、地上嘅同地底下嘅，因耶稣嘅名无不屈膝。嘅意思就系，不论系天上边嘅有能力嘅天使啦。在地上边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人类，地底下泛指死了的人等等，都是要屈膝，是信服在主耶稣基督的尊荣之下，称呼主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的。我们想起当主耶稣他未上十字架之前，在福音书里面记载那些鬼啊、邪灵啊，他们认得耶稣的。在主耶稣传道的初期，记载到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被乌鬼附着了，他喊叫就说了，拿撒勒人耶稣啊，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呢？你是不是来要消灭我们的？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这样。于是耶稣责备这个乌鬼，在一个人身上被赶出去了。何况主耶稣基督当他恢复回升天，这个是神当有荣耀的时候，他的名字是多么的有能力和尊贵呢？我记得有位弟兄咧分享过见证，佢咧就分享到佢去一个东南亚国家啦，嗰度系旅行啦或者出差啦咁样。喺啲大城市咧旅游景点附近咧，通常咧都有啲街头卖艺表演噶嘛，系咁呢位弟兄咧亦都系即系观摩一下啦，睇下佢哋嗰啲杂技啊、把戏咁样啦。咁其中个聚集嘅地方咧，嗰度表演准备咗好耐都未开始咁样。咁咧扰攘一阵之后咧，当中其中个负责人咧就向周围咧去喊话啦。呢度系咪有人信耶稣嘅？系咪有人基督徒？系嘅就唔该你行开，唔好阻住人揾食咁样。原来咧，嗰度咧系表演神打，咁佢哋请好耐都请唔到个邪灵附身。佢哋咧跑江湖嗰啲人咧都知道灵界里边咧有故中嘅理由。呢位弟兄咧虽然俾人赶走，咁但系心里边咧非常之自豪。哇！原来信耶稣，有耶稣喺我哋生命当中，真系咁犀利噶咁样。耶稣的名，耶稣基督为主，这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在这里小小的总结，使徒保罗用这段的诗歌去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信徒的榜样，我们要同心合意，但是怎么同心合意法呢？就要好像耶稣基督的心意这样。他本身是神的，有各样的荣耀的形象，但是他甘愿降卑，为了信服神的旨意，成就救恩，愿意谦卑虚己，甚至信服至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信徒在信主之后，我们同样都是有神的儿女的尊贵的身份，有这个新的生命，但这个新的生命并不是被我们去浪费放纵的，而是要好像主耶稣基督的榜样那样，去到信服神的旨意。当然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是有分别的，我们就算为主耶稣基督付上、摆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都不能够为世人去成就救恩。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父神他是会有他自己的心意，也都是他应许当我们将来见他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能够恢复这个荣耀神的儿女身份的这个形象。所以今世我们不论的遭遇是怎样，那我们放下多少都好，神必然会赏赐的，也都会恢复我们作为他子民的光辉的形象。这个相信是保罗在当中用这个诗歌的目的。 咁到同大家整节目思想啦。咁呢段经文、呢段诗歌里边，俾到我哋咩嘅提醒咧？咁样，咁啊三个方面同大家分享。首先，第一就我哋谂起强夺到到虚己，从强夺到到虚己。喺呢个世界里边，所不断灌输俾我哋价值观，系不断嘅要催逼人。要去追求擁有各樣的金錢、名譽、權力、地位、美貌、各樣的催逼，或者有時實際上面的，在香港或者不同的社會裏面，當擁有這個學歷、學位、專業資格的時候，就代表你受社會的認可了，就證明自己在社會裏面有價值，值得受到尊重，或者應該享有怎樣不同的待遇。但是当一个社会很过分地用这种方式去衡量人的价值的时候，就会将竞争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甚至去到竞争，咦，究竟我们做什么工作的呢？你住什么地方的呢？开什么车的呢？成为一个人的价值的衡量。咁有時即係可能喺職場裏面咧，自己有啲高層咁樣，以為咧就佢係好有權力啊，生殺大權，請邊個炒邊個咁樣，於是就係恃高氣揚啦，囂張跋扈啦。而喺中層嘅咧，咁可能為咗生存咧，咁亦都係向高層咧就阿谀奉承啦，但係對下屬咧又呼呼喝喝啦咁樣。睇嚟咧，呢個都係古今中外被罪所影響的世界，當涉及權利、權力、金錢、利益的時候，是一個強奪的社會的表現。權力更加不用說了，上世紀英國的 Lord Acton 麥克頓勳爵的名句，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敗。這些我們在近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或者是近來在新聞裏面看到的俄烏戰爭裏面都看到了，或者甚至在東北的國家啦，咁樣可能冇嘢食啦，冇疫苗啦，都仍然需要核彈咁樣。總之我哋會覺得人在江湖喎，身不由己喎，人人都係咁噶啦，有咩辦法咧咁樣？但係主耶穌基督佢為我哋顯示咗另外一條出路，另外一條路就佢點樣過一個虛己嘅生命。當耶穌佢講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嘅轭，學我嘅樣式，你哋心裏就得著安息。有時候你想想世界的人追求那么多东西是为了什么东西呢？这样为了自己心安理得，为了能够安身立命。但其实真正的平安并不是来自我们拥有多少，或者拥有多少控制其他人的权利，而是可以好像主耶稣基督这样来自柔和谦卑那一份的震撼。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些也是奴仆才会做的工作的，但主耶稣他取到奴仆的形象跟门徒说，我做你们的老师，尚且为你们洗脚，你们也都要彼此洗脚。的意思就是我怎样来到显示出谦卑和爱，怎样去服侍人，你们都要怎样来到谦卑去爱，怎样去到彼此服侍。主耶稣放下天上的荣耀是因为爱世人的缘故。当我们想起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仍然过一个是强夺、争夺的生命呢？有些事情可能甚至是跟你自己生活无关的，或者是跟福音无关的，跟你和神的关系无关的，也都不是因为要展现你自己的是神所给你的恩赐、才干等等，也都不是为了其他人的好处，但可能就是只是为了那一口气就走紧，是不放低咬实。我们要放低的就是那些阻碍我们和主结连的，不论是罪，不论是阻碍我们和人与人之间有好的关系，那些骄傲、自私自利、嫉妒，或者我们放下的是要为自己去到争夺、争取、那种的野心，或者是那些过往的伤痛使到你不断耿耿于怀的，长久地持续地影响你的生命的，能不能够放低呢？能不能够不去强夺呢？但这个都是表面的，因为在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放下的就是他自己的荣耀。 是因为顺服神的呼召和旨意而愿意放下荣耀。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可能是一些我们要放低，或者是那些是我们捉得很紧，但是不断地是负面地影响我们生命的事情。但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更加就是为了要顺服神的心意和旨意，愿意放下他的荣耀。对于我们来讲，神可能赐了很多的福气给我们了。刚才所提到的可能各样的金钱、名誉、权力、地位，世人呢他是要靠不同的手段去争取的、去夺取的。但当这些神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按着神的呼召、按着神的旨意去善用于神的角度里面呢？甚至当中的是原本可以赚取很多世界上面的利益的，但是却是愿意放低这些利益而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呢？第二点了，已经去到个 PowerPoint。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剑桥七杰的故事。剑桥七杰呢，就是他们有七位的年轻人，他们在1885年的时候就去到中国那里宣教。在当中他们呢就是有六位呢就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因为他们七个人一起出发，于是通常都称呼为剑桥七杰。他们都是在学业里面呢，或者在社会里面呢都是很出名的，虽然他们年轻。有时候我们想起，就算是50年前呢在香港的大学那里毕业的时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天之骄子，将来一定是官员，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的领袖。何况是百几年前在英国的剑桥。而这七位愿意献身宣教的年轻人呢，都是非常之的有为的。例如其中分享几位，有一位叫做 Stanley Smith， 斯米德或者斯安人，他是圣心一学院蛙艇队的队长，即是学生的领袖来的。他参加是内地会，也都是被派到华北。没几耐他已经可以能够用流利的中文去讲道。不是说就这学中文，还是讲道传福音。样所以我们看到西人他那时候很有限制是去学中文，是一个精英中的精英，能够这么快来掌握这个言语，来当中宣讲神的信息。甚至我们在这个相片那里，就是因为早期的宣教士通常他们都是会是穿回自己的西服啊，这样就是在大城市那里大堂会这样去到就是传下福音这样。但是这七位呢他们愿意穿回中国人的服饰，去到内地不同的地方那里呢去到传福音的。另外一位Charles Stutter, 斯达德勒，是曾经是英国著名的板球手。在那些英联邦国家，不论是在英国或澳洲或者是巴基斯坦那些，是 cricket 板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个个都讲的。但当你为用出名的即是球手毅然放弃板球去宣教去传教的时候，引起当时社会很大的震撼和轰动。他呢是来到中国之后主要在山西那里传教，后来呢也都是去到印度和非洲传福音，创立了就是当时的即是非洲的内地会，也都在非洲那里 是去到安息主怀的，在服侍的当中。等等种种这些是他们七位的见证的经历，他们都是为了主而到放低的。其中还有一个可以讲一讲的，就是就是其中一位呢，我呢找唔返个名，咁但係呢就係佢嗰次喺中国嗰度宣教，但係佢个哥哥呢就係啲地产大亨嚟嘅，咁呢就係因为佢冇仔女，咁於是呢就諗住将呢个遗产呢就即係或者係成盘生意呢交俾佢呢个宣教嘅細佬。不过一个条件就係你放弃中国嘅宣教，你返嚟呢就係即係各样嘅钱呢完全都唔係问题呢之类咁样。但係呢位宣教士冇返去到英国，仍然继续喺中国嗰度传福音。呢啲就係很明显的，也很清楚的，因为顺服于主耶稣基督的呼召和带领，愿意是遵从神的旨意，在当中放下他们原本在世人眼中很渴望、很不断追求拥有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讲，究竟下一章了，我们有没有曾经听过神的声音，就是被神呼召，我们要去怎样去服侍呢？可能是你是要是全时间的去服侍神，或者要去宣教的这样，不过各样的原因呢拖下拖下这样是又侧侧薄这样。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提醒，你愿不愿意在当中来到愿意放下呢，去到遵行神的旨意，顺服于神给你的呼召和带领呢？这样。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就是在这段诗歌里面，我们看到神必然会以他的公义去到顾念，去到赏赐的。因为在我们侍奉神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都会有很多的付出，不论是金钱、时间、精神、力量，当中还可能会受气的。有时候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当中是争拗，或者是有些是弟兄姊妹可能真又不是很易化为，很多事情里面就是大家有不同的冲突。但是呢，我们记住我们是有神的儿女的身份，就算我们当中付出是几多的时候，神必然在他的公义里面纪念赏赐我们所做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主耶稣讲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的，是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想弟兄姊妹想一下，我们可能为主放下了很多了，或者是要思想一下，究竟我们为主是不是牺牲了很多呢？或者是不是为主的缘故受了很多气呢？样或者委屈呢？但是鼓励你仍然在神面前继续忠心服侍，因为神必然会照他的公义和丰盛去赏赐我们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更加是神所拯救的，有神的儿女的尊贵的身份，这个身份没人能够拿走的。但我们愿不愿意为主来放下我们的好处，来到去服侍神，使更加多的人去认识福音呢？甚至当人家得罪我们的时候，或者是误会我们，或者是委屈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好像主耶稣那么宽恕，在十字架上面这么讲：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呢？我们需要知道，靠着主耶稣我们不怕的，因为不论怎样，我们有多少的付出、付上、牺牲，到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必然会擦干，神必然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并且给予我们赏赐。所以腓立比书之后亦都有不同的经文鼓励弟兄姊妹，就保罗自己他都跟弟兄姊妹说：我呢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呼召我来得的奖赏。当中保罗的付出、努力，讲到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将来的奖赏，都是在这个诗歌里面去透露出来。到最后了，我想弟兄姊妹再留意，我们怎样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有时不单止是对人好的，更加在我们各样的服侍里面、各样的付出，甚至好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去到困难的地方、困难的境况当中传扬福音，我们自己在世上受亏损，但是主耶稣基督父神必然会赏赐，这个是他给我们的应许，希望我们当中纪念。最后我们再读一次这段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十一节，好让我们有更加有深刻的印象，明白神的旨意。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让我们有一两分钟思想的时间，究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哪些地方对我们有提醒和教导呢？有哪些地方我们留意呢？希望大家能够思想，跟着我带领大家祈祷。 让我们祈祷。爱我们的天父，我感谢你藉着这段经文帮助我们重温，再次给我们提醒。的确，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找紧很多的事情，但天父，当我们真的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了爱世人的缘故来到甘愿来到放低的时候，天父，那些前累我们的罪能否愿意放低呢？或者更加深一层的，也在经文里面所讲的，愿不愿意为到主耶稣基督你所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的使命，来到放低我们的好处，来到当中摆上去服侍神你呢？天父，我们是软弱的，求你垂怜，但都求你的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提醒，催逼我们去到愿意顺服主，去到顺服神你的旨意，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在神里面所得的平安，而不是世人所赐的各样那些根本为我们带来受烦的事情。天父，愿意你的名得荣耀，愿意我们各弟兄姊妹成浸家都愿意为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来到放下谦卑的去服侍，深信主必然会赏赐。我们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